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效法保罗蒙召人生。我们先做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宝贵的圣灵，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蒙福，被神拯救也被神呼召。主啊，我们这蒙召的人生有在圣经中有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保罗的一生。主啊，就求你把保罗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直奔。求你来祝福今天的信息，使我们讲的和听的同感一灵，同被造就。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目前呢都在幸福小组的服事期间。幸福小组呢，一方面它是一个传福音的平台，它是教会的福音的事工。那其实呢，幸福小组不只是一个福音的平台和事工，它更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缩影，是每一个被神拯救、被神呼召的基督徒的人生的缩影。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人生啊，就是以耶稣的呼召和福音的使命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在服侍幸福小组的时期才传福音，不只是你服侍幸福小组才回应耶稣的呼召，而是我们整个人生就是活在这个福音使命当中的，过一个蒙召的人生。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从使徒保罗的身上看见一个蒙召人生的最佳的榜样。首先我们要来看保罗他蒙召的一个经历。保罗在蒙召以前，他的名字叫扫罗，他曾是逼迫基督徒的犹太法利赛人，而且他以为逼迫基督徒就是效忠神，他是这样一个狂热的盲目的宗教人士。那么保罗他信主蒙召的记载在使徒行传，我们今天看26章是他自己的一个自述，他的自述26章。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一看保罗蒙召的一个经历。使徒行传26章，先读到12节，先读到15节，来，请。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
和命令，往大马色去。主啊，王啊，
大家一起来读。
晌午
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向我说：
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我的男的。
我说
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保罗被主呼召呢，是透过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很超自然的一个奇妙的经历。其中的重点是保罗的一个动作和一句话。这个动作呢是扑倒在地，我用红字标了哈，扑倒在地。这句话呢是主啊，你是谁？主啊，关键的词是主啊。所以前一分钟我们如果熟悉这段经文，前一分钟他还赶在路上要去逼迫基督徒，还在逼迫基督徒的这个保罗，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这一件事件，这个事情震撼了他整个的生命，让他对耶稣的认识和对耶稣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你对一个人的认识不同，立刻就导致你对他的态度不同。扑倒在地，他表明内心完全的降服，表明一种降服的态度，用扑倒的这个动作。主这个称呼代表保罗他在认识耶稣的身份，这个时候他认出耶稣是救主弥赛亚的同时，他就接受了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人，把主权交给了耶稣。对一个犹太人来说，称呼谁是主可不是随便称呼的啊，这是啊，他要认定他就是他的主、救主、生命的主、弥赛亚、救世主，他才能称他是主。所以这个动作扑倒在地和对这个耶稣主的称呼，这是保罗蒙召经历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他认信耶稣是主。那第二个重点在16到18节，我们看当保罗认信耶稣是主的时候，耶稣立刻对他讲了什么话。16到18节，一起来读，请。
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我 得救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阿们
阿们。
当保罗认信耶稣是主，立刻耶稣就呼召保罗。耶稣呼召的话啊，挺长的一段，重点一个是差派，一个是
同得基业，
一个是福音使命。第十六节有一个派字，第十八节有一个差字啊，这两个字是指耶稣亲自委托保罗福音使命。那么差派的这个形式呢，或者是怎么样差派呢，就是你要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执事这个词在原文是仆人，你要做仆人，要做 servant。 主耶稣差派保罗呢，要做仆人来服侍神，是以做见证传福音来做神的仆人。那么后面耶稣就要描述 我给保罗的福音使命是什么。耶稣用了两个描述把这个福音使命内容说得很清楚。第一呢，就是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是对福音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这个表述呢，就非常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对吧？从埃及这个黑暗中归向这个去到迦南地，从法老的权下进入到耶稣的权下，进入到上帝的权下，对吧？这个很像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从一个状态中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状态。确实是这样，新约的福音就是新的出埃及，只是我们跟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我们的性质是更加的这个是不一样啊，叫做新的出埃及。那第二个对福音的描述呢，就是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得蒙赦罪是救恩的入门阶段，你进了救恩的门，你被神赦罪啊。那么第二个阶段跟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这是救恩的完成阶段啊，跟成圣的人要得到基业，这个基业就是以后永恒的基业。所以从这个简单的耶稣非常清晰简单的描述，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是整全的福音。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对福音的理解里面有整全福音的这个概念以后，有入门，有这个完成，那么你在看很多经文的时候就不一样，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又因信我得蒙赦罪，那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实际上是呼召保罗呢传的福音，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整全的福音，不只是进门，不只是赦罪就结束了，还要同得基业，而且关键词是和成圣的人啊，不是只是得救的人，成圣的人。那么这是领受福音使命。好，那么领受福音使命以后，保罗就要回应了。那保罗是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福音使命的？那我们要特别学习，因为福音使命不仅是托付给保罗，也是托付给你我的，托付给每一个教会的门徒的。保罗在对福音使命的回应上堪称所有门徒的榜样，而且他的回应呢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着重的这个特征。保罗对福音使命的回应充分体现了福气教会所讲的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得见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所以我们来读，接着读《使徒行传》26章19节到20节，我们看保罗的回应。
亚基帕王啊，
读到二十节就可以啊，先读两节，请。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
先
在
大
马
色，
后
在
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阿们。保罗对他回应福音使命有一句话的概括，这个概括也可以是保罗一生的概括，叫做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这个是已经是被捕了，已经在后期了在他生命的后期了，所以支持他在回顾前面这些年他所走的这个道路。所以我故此没有违背，不是一时违背一时没违背，而是一直没有违背啊，没有违背就是一直在遵行。所以保罗在回顾他的这个前面的一生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我这一生传扬福音的行动来回应当时耶稣呼召我的时候的那个意象和这个使命。保罗讲他在大马士革那大马士革就是他信主的当地，就是耶稣一呼应他，他一呼召他的当地。 然后呢，我又在耶路撒冷，那是政治宗教的中心啊。然后呢，又在犹太的全地，就是全国的范围。然后呢，又扩展到这个外邦、外族、外邦啊，就是到了能去的外族、外邦的地方。所以保罗呢，他是一步一步的走出去，一步一步的拓展这个福音。圣经历史记载呢，保罗有3到4次大的宣教旅程，每一次出发回归都有好几年之久，把福音传到了欧洲，传到小亚细亚，建立了加拉太教会、腓立比教会、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弗所教会，牧养了罗马教会，建立了哥罗西教会，按照这个历史的顺序。而且在每个地方他建，这是城市名字啊，建立的不只是一间，有的时候建立的在一个城市建立好多间教会。保罗的蒙召呢，是在主后35年左右信主蒙召的，直至主后65年左右他被捕坐牢，到67、68年左右殉道啊，主后35年到65、67、68年。所以主给了他30年的时间，主给了他保罗蒙召以后30年的时间，保罗也善用了这30年的时间来传福音，回应这个福音的使命啊，天天都在奔走，使福音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广传。那个时候才是建立初代教会的时候，所以建立教会啊，写这个使徒的书信等等，他建立了初代教会，尤其是外邦人教会的这个根基。所以这是保罗讲到他一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第二，保罗的回应，对福音使命的回应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受逼迫付代价依然持守福音使命。我们来读21节、22节，请。
因此犹太人在
店
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在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阿们。这里讲到呢，犹太人视他为叛徒啊，所以一直想要杀他。那么在另外一处经文呢，保罗自己细述了自己所受的苦害，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当年初代教会的时候，你要传福音会受到怎么样的苦害和逼迫。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我们一同来读，请。
他们
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
我
更
是，
我比他们
多
受劳
苦，
多下监
牢，
受
鞭
打是过重
的，
冒
死
是
屡
次
有
的，
被
犹太
人
鞭
打
5次，
每
次
40
减
去
一
下，
被
棍打
了3次，
被
石头打了
1次，
遇着船坏3次，一昼
一
夜
在
深
海
里，
又
屡
次
行
远
路，遭江河
的
危险、盗贼的危险、
同族
的
危险、
外邦人
的危
险、城里
的
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
受
困苦，多次
不
得
睡，
又饥
又
渴，
多次
不
得
食，受寒
冷，
赤身
露
体。
除
了这
外
面
的
事，还有
为
众
教会
挂
心
的
事，
天
天
压
在
我
身
上。
阿们，
阿们。保罗一生传扬福音，伴随着一生的受逼迫和付代价。这里还仅仅是一个缩影啊，因为在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后面他还受了很多的逼迫，一直到殉道啊。传福音的路并不是铺满鲜花和掌声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压力和挑战。保罗所受的逼迫，外面是要挨打、要下监牢、旅途的危险、饥寒交迫、生命的危险，还有内在为众教会挂心的压力。那个时候初代教会才刚成立，但是已经有了很多问题，有异端的问题，有外邦人把罪带入教会的问题，有假使徒假先知的问题，有质疑保罗使徒资格的问题，有教会不合一分裂结党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内忧外患都压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保罗一生呢，都是在逼迫压力艰难中来持守这个福音使命，直至到殉道。 所以在22节呢，他也有一句总结说，然而我蒙着神的帮助呢，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以保罗总结说，回顾我这一生的传福音的生涯，是靠着神的帮助，是因着神的帮助才能够去面对这么多艰难，才能够去胜过这么多艰难，来持守这个福音的使命的。那为什么保罗在各样艰难之中仍然还持守福音使命呢？那他有什么秘诀呢？那么他的秘诀我们也要得着，因为今天传福音依然是不容易，依然是有各样的挑战和压力。那么保罗的秘诀要成为我们的秘诀，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一生都奔跑不放弃啊。那么保罗的秘诀第一个就是他得到了基督的大爱，他得到了基督的爱。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十四节是这样讲，我们来看，
我们若果
癫狂
是为神，若果谨
守
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阿门。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十九节，来请。
能以
和
众
圣
徒
一同
明
白
基督
的
爱
是
何等
的
长
阔
高
深，
并知
道
这爱
是
过于人所能测度
的，
便叫神
一切
所
充
满
的
充
满
了
你
我你们。
保罗呢，在蒙召以后，在他的自述中我们知道，他立刻的去到阿拉伯的旷野，单独与主待了三年。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他不是跟过耶稣的使徒，他不像彼得、约翰那样是亲身跟过耶稣的，他是在耶稣升天以后才信主的。而且呢，他的托付是很大，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也要来写圣经，所以耶稣呢要给他单独开小灶，单独的补课，让他亲身的去经历领受耶稣的救恩。你看我们今天读的圣餐的经文，保罗那个时候在耶稣的最后的晚餐他都没有在那里，但是呢他为什么有资格写耶稣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啊，我传给你们的是怎样怎样，是因为耶稣呢 可以称为次好的，但是你知道最好的最大敌人是次好的，而不是不好的东西。因为不好的每个人都知道不要去追求的，往往是次好的。你觉得他没有，也不犯罪，也没有恶，甚至能带来一定的价值，对我的家庭，对我个人的发展规划，对我的理想抱负，这个挺好的呀。所以你呢就更加没有防备，完全投入在其中，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呢，只要你沉迷在其中，投身在其中，你的时间精力整个人生目标重心方向影响了，损害了你去把你的时间精力人生目标和方向投身在最有价值的上面，永恒价值的上面，那它就是最大的拦阻和妨碍，最大的拦阻和妨碍。所以跟永恒价值相比的啊，这个福音的价值来比，世上一切都是粪土，因为这都是拦阻。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大家要来去思想这样的事。为什么叫做粪土啊？因为本身短暂的东西，它就价，等到了天国永恒降临的时候，价值全无，零啊，零啊。其实我有时候想想，这个粪土还能滋润一下土地，还有点用啊，还有机肥料还挺有用的哈。但是如果它是零，它是一个垃圾，那它就是零啊，那它就是那真的用粪土来比喻的话，也没有去那个，也不是过低哈，也不是过低了。所以跟至宝相比，跟最好的相比，次好的、次好的、差的都是粪土。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对比，这确实要有属灵的眼光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对比。如果你没有属灵眼光，是属世的眼光，你肯定还是把那些粪土都是觉得是很好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是要这样的眼光啊。这样的眼光，所以呢，唯有以福音来拯救人的灵魂，带领人丰丰富富地进入到神的国，这一件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有奖赏的，最值得的，最有智慧的人生。所以保罗他就得到启示，看到了福音价值的这个崇高，他得着了至宝了啊！所以一旦看到价值，就没有付不起的代价了。所以他为什么要付上一生呢？啊，为什么这个人看到地上有个珠子就变卖其他全部的？因为你的全部家产可能两间那个茅屋也就值50两银子，但是这个夜明珠啊，这个宝珠它值50000，所以你变卖你所有的都是很划得来的，来赚这个无价之宝。所以你用你一生的时间精力投身在福音的这个事工当中，投身在福音的使命当中，那都是。啊，就是你的价值的回报是啊，是无比的，所以你愿意付你的代价，能够得到这个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呢，他一生传福音，我们讲到有那么多的艰难、逼迫、挑战，最后还是殉道啊，但是呢，他依然是打不倒的、打不垮的，像不倒翁一样。有牧师不是讲吗？基督徒应该像不倒翁啊，这个。你看到两个娃娃都在那里，你不知道哪一个是那个这个质量，这就是能够站得住的，那你就要打一打它，打击它一下。有的一打击倒了碎掉了，有的一打咦它又起来了，左边打从右边起来，右边打从左边起来，不倒翁，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心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保罗作为使徒，作为传福音的一个不倒翁，是因为它里面有神的爱。神的爱就像一个锚，让它不倒。有福音的价值，这个事情就有价值，百折不挠。在这里有挫折，我依然起来再努力；也在这里有挫折，依然起来再努力。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不倒翁的这个秘诀啊，就是属灵的啊，这个啊，这个秘诀啊，满怀热情，全力以赴，无怨无悔啊，不放弃，就是因为他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大爱，得着了。看到了福音的无比的价值，所以这个是保罗的秘诀。那么保罗的榜样呢，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效法，都要跟随保罗的脚踪，都要走这条蒙召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得着保罗的秘诀。大家看到这两个秘诀，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主观上你要领受耶稣的爱，客观上你要认识福音的崇高价值，缺一不可。如果你偏差了，那么你的这个不倒翁的这个心子呢，可能不够牢固。有的人呢，他非常能够领受爱，但是他对福音真理呢，含含糊糊、模模糊糊的，所以呢，他是不够坚固的。有些人他非常的对福音真理把握得很准，他也知道这是值得做的事，但是他里面没有爱的滋润，没有爱的激励，所以他就是咬紧牙关，他做的不喜乐，做的不那么开心啊，因为他没有这个爱的主观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爱的激励，所以这两个呢是缺一不可的。是缺一不可的，啊， 这样我们平凡的人才能做伟大的事。我们要来效法保罗。我们来看我们如何来效法他。第一呢，我们要效法的就是得救和蒙召不可割裂。所以我们要效法保罗，他就是在得救的时候，当时对吧，就领受耶稣的呼召，得救的同时就领受呼召了，对吗？在同一个场景，就在当时，而且他当时就把主权交给耶稣了啊。主耶稣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要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他呼召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明白，传福音就是福音的一部分，传福音本身就包括在你领受的福音当中啊，是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得救和领受，要不要领受耶稣的呼召，我要不要传福音割裂开，好像这是两回事。我得到了前面这个，我考虑一下后面的这个，它是一个 package， 一个整体啊。所以保罗的经历特别告诉我们，一个人得救守心守背，得救的同时你就领受呼召了，耶稣拯救你的同时，耶稣同时就差遣你了，对吗？这是要一起领受的。我们也不会再认为说传福音是教会的一项事工，我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或者我这两年做下两年不做，或者这部分人做那部分人不做，你就不会把它这么窄化认为是教会的一个事工了啊，而是知道啊，这个福音使命呢，是得救的基督徒一生的呼召啊，投身在福音的使命里面，是我们得救的基督徒的一生的这个呼召。所以教会有一个生命成长跑垒图，教会的生命成长跑垒图呢，它就为每一个信徒走这条蒙召的道路预备啊。从第一垒，当我们以 best 的身份从参加幸福小组，你就得救了，对吗？得救信主了，那然后你就跑到第二垒呢，就是初信造就。初信造就呢，就是你要开始新生命了，开始新生活了，开始深入的要领受这个福音了，领受福音的丰富啊，领受福音的丰富。紧接着再往前跑到第三垒，你要被装备，你要进入幸福小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以同工的这个身份来学习服事了，来参与到传福音的服事里面了。然后你就继续跑，生命在服事中成长，你会成为神家的一个小领袖，那你就更好的学习如何传福音，带门徒，要一代一代相传来服事神。所以当我们一个每一个 best 进入到这个生命成长跑垒图，其实你就在耶稣的呼召里面，以得救为起点，以第一垒啊，慕道信主为起点，踏上一个蒙召的人生，一垒一垒的往前跑。所以我们不要停在哪一垒，我停在 best， 或者我停在永远我在初信我不服侍，或者我永远服侍当同工，我不要做神家的领袖啊！我们要一垒一垒的往前跑，一直跑在耶稣呼召的这个跑道上，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这就是生命成长跑垒图，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在耶稣的呼召里面来往前跑。好，那第二点，我们要效法保罗过蒙召的人生呢，就是要不惧挑战。刚才我们讲到保罗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今天要不惧挑战啊，彰显福音的大能。今天我们传福音与保罗相隔了2000年啊，保罗当年所受的逼迫患难，好像你刚才读的时候觉得距离对于我们是不是有点遥远，其实呢并不遥远。而且呢，我们知道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传福音所要面对的，从历史几千年至今一直都有外部和内部的挩战，可能在一些时代以不太一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都有逼迫，都有挑战，都有压力啊，都有魔鬼各样的这样作为谎言和搅扰福音的传播。外部呢，是恶者从世界而来的各样的艰难和挑战谎言啊，那同时也有教会内部的挑战。在外部，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啊，今天我们是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时代。后现代所推崇的有一个所谓的三位一体啊，把它用这个词，是因为这三个是特别突出的啊，就是相对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是抵挡福音是非常突出的啊几个啊。那么现代人我们也能感受到，无论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非常抗拒权威。啊，没有权威，我自己是权威啊，非常抗拒绝对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啊，你觉得怎样就怎样，都是相对的。那现代呢，也崇尚只重今世世俗享乐这种生活方式啊，世俗主义啊，更是把自己呢是放在一切的中心， 和高位啊，个人主义，把自己放在中心的啊。所以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幸福小组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best， 各种各样的思潮。但是你会发现啊，每一个人都是在被这个世这个后现代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些思想呢，多少都有影响，甚至是很深的烙印。啊，那么每当无论哪一个时代，每当世界的文化潮流哲学抵触了圣经的真理和福音的精神，那么对传福音者的挑战呢，就是要像保罗一样，要勇敢地去面对这些偏差。你要去面对这些偏差，而且要以福音来回应，才能彰显福音的大能。那么相对主义哦，它这个哲学呢，其实是漏洞百出的。而且相对主义的这个盛行，其实已经在道德上，在道德层面，在伦理层面，在法律制度层面，带来了很大的败坏性的社会危害了。啊，如果我们是对啊这个社会这些现象和背后的哲学根源思潮是有一些研究、有一些思想的，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展开，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很多的败坏的东西，它都是从一切都是相对的，从这个地方开始有空隙，然后扩大，然后败坏，然后往下掉，它已经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个相对主义的这个哲学还其实漏洞百出啊。那我们要以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主耶稣福音的绝对真理性来洞悉它的谬误，来破除这个相对主义啊。世俗主义呢，它其实是一种鸵鸟政策啊，世俗主义，它是在只有今生没有永生的这种假想之下的一种人生的哲学。我们假想是没有永生的，只有今生的，所以我们决定这样生活啊，把生命都投资在追求今生的物质的成功和享乐上面，让忙碌和世界的潮流占据了你的心思时间，你无暇再去思考有没有灵魂啊、永生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启示，尤其是启示录的内容呢，要让世人看到真相啊，看到真相啊，把世界结局的真相啊，人灵魂的真实，以及每一个人在永恒中不同的归宿的真实要讲出来啊，要来揭示世俗主义的短视和愚昧。世俗主义呢，它实际上就是啊，我们以前曾经画过一个四项的一个图，就是人呢是有这个，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是有这个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是有现在的事、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啊。未来当然是讲到永恒。那么世俗主义呢，它用很多的学说和假象和谎言呢，它遮盖住天上的事，告诉你只有地上。你就只有地上，它也遮盖住未来，告诉你只有现在和过去，所以你要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只有现在。所以呢，它是遮盖。所以这个eschatology 这个词，末世论、启示这个词，它的原意叫做揭开窗帘、揭开帘幕，就是揭开魔鬼仇敌用各样的世俗的谎言所遮住的天上的事和未来的事，把它揭开，把上帝整全的这个 picture。我们讲的要看这个大的整全的 picture， 你看到了，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样生活。你明白地上，你更知道天上；你知道过去，知道现在，你还知道未来怎样，你才能决定你要怎么生活。所以世俗主义呢，就是我们要来对回应呢，是要把这个是要让人看到真相，啊，是要让人来看到这个真相。要来传讲，只有主耶稣的福音才能带给人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今生为永生预备。今生为永生预备，这是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永生为重，但是今生也有意义。今生怎么样？要过一个积极的、充实的、啊火热为了永生预备的这样的生活。啊，是做光做盐的，是成为别人祝福的，是成为福音管道的，是传递神的爱的等等，而且是做见证的，是在你各行各业、家庭各方面彰显神的生命的，把你整个的人生都包在里面的，今生为永生预备啊。那么个人主义它其实是一种盲目自大，因为它就是看不到人的罪性啊，短暂和渺小。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要传讲上帝的创造和救赎，让人看到呢，作为被造物的人是犯罪堕落的，是走向灭亡的，是犯罪堕落的，是没有指望的。人性是怎么样的一个真相啊？ 但是神呢已经给我们一个回归的路，借着耶稣的救恩，你就能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得到上帝儿女的身份啊，你去过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这才能活出你真正的自我。基督徒并不是都没有自我的人，但是啊，这个非神的个人主义呢，他只有自我，他没有神，所以他反而过不出一个好的自我，他的自我都是充满罪性的，自我中心的，损人利己的啊，这个。所以真正以上帝为中心的美好的满足的生命，充满喜乐平安价值兴旺爱的自我，这个才是啊真正的啊，在主里面的这个生命，是来回应这个世俗的这个个人主义，这是来回应这个个人主义的。所以啊，很多的啊偏差的谬误的东西里面，它有一部分的东西是我们跟他们的平台要对话的平台啊，可能这个东西本身没有错，比如说世俗主义它对现实今生的看重，基督徒也看重现实今生，但是基督徒所看重的现实今生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层面的。那么个人主义，个人是有价值的，所以对抗个人主义并不是封建社会的个人没价值，你就是啊一个小螺丝钉，你没有价值啊等等，而是以在神里面的个人的价值是怎样的去回应，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对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对话，和一个能够既能够看出啊这个世俗哲学的错误，又能够以神的真理来更新的啊，所以这就是要来啊。面对世俗挑战面前，要以耶稣的真光福音所能够带给人的真幸福所包含的这些方方面面传递出来，让人看到其实没有主耶稣福音的生活实际上是何等的贫乏，是很贫乏的，是很痛苦的，因着人的罪性，因着这个人的有限，因着人的死亡，因着这个世界结局你要来交账，因着你要到上帝公义的上帝面前去交账，所以没有上帝福音的人生是贫乏痛苦没有盼望的，而在主里面的生命才是丰富的，充满信望爱的这个生活才是有真幸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面对这个啊外部的各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有诸般的智慧啊，内部有教会的问题。启示录讲到七间教会，当然七间教会是代表整体教会啊，是代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教会哈，不只是那七间教会哈。那么在这七间教会中呢，只有两间教会，耶稣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啊。你如果对启示录比较熟悉，学过三遍了，你应该知道是哪两间教会只有表扬没有批评。这个教会名字应该立刻的跳在你的脑海中，我就不问了哈。啊，那有一间教会只有批评没有表扬，大家也会反映出来是哪一间教会吧？只有批评没有表扬，如果你都记不得了，回去看看启示录啊。有四间教会既有批评又有表扬，总体来说在七间教会里面有五间，也就是大部分了嘛，七分之五，大部分教会都需要悔改啊！你若不悔改如何如何，你要悔改如何如何，可见并非挂了十字架挂了基督教会的牌子就代表这间教会的信仰完全没有问题。事实上并非每一间教会都在认真的遵行神所有的道得到神的喜悦，相反呢是要悔改的。在保罗初代的教会时期呢就有这个现象，一直到今天啊，那个时候就有各种的异端的偏差呢进入教会，今天一样有各样的偏差谎言世俗的教训在教会中蔓延。有些教会呢啊所讲的是缩减的救恩观，只重视救恩的入门，受洗了啊得救了啊可以去天堂啊，但是呢并不重视的教导入门以后怎么走得胜的道路啊，使信徒的信仰多年都原地踏步不能前进啊，使信徒的信仰，我们常常有时候也看到一些这样的信徒的个人教会，有的时候是个人的问题，有些的时候是因为教会没有教导，所以个人是啊，就是原地踏步不能前进。也有教会是妥协真理，只讲人爱听的方面，把一些比如说要奉献啊，你要服侍的啊，你要不爱世界的，你要为主受逼迫的，你要付代价的这一类的真理呢就不太爱听，就会弱化或者不讲，几年都没有听到要奉献的真理，几年都没有听到 不爱世界的真理啊，或者忽略不讲啊。那有些教会呢，世俗化严重，使得这个信徒与非信徒在道德上与生活表现上，信徒与非信徒甚至都看不出区别。有些教会以会众来听讲道，来聚会为满足。哦，今天我们又有这么多人坐在教会里了啊，都来聚会了，但是并不看重，并不深入，并不介入信徒的生命。你有没有真正行道啊？你的夫妻关系在你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糟糕？今天你信主到底有什么表现呢？有什么改变呢？耶稣的福音是怎么样在你的这个圣经的原则、福音的大能，你们是怎么使用的？在家里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改变？有没有认真行道啊？生命有怎么样的表现呢？那从前你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今天你因着信主有什么样的这个行道和改变呢？并不深入，大家来聚会很 social， 然后就走了，是吧？是非常肤浅的一个团契的生活啊。教会似乎坐满了人，但是深入到每个信徒的生命的改变行道当中，教会却没有去啊深入的去深入啊。这也是有这样的现象啊。有的教会呢，没有把人人信主以后都要改变三观，要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啊，纳入他的信仰体系，他不在他的信仰体系里面啊。也有教会呢，只讲今生的祝福，只讲今生的祝福，不讲末世的预备，天国降临什么样的基督徒能够进天国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的话语说，哎，那某某教会为什么他们就允许传销呢？啊，某某教会他们聚会很轻松啊，我去每次教会我都很开心，就很轻松，也没那么多要求啊。或者是哎，某某教会就不讲启示录啊，或者是不要求这个不要求那个，哎，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这么认真啊？啊，等等，你会听到啊一些这样的声音。确实，我们要明白存在着各种软弱不健康的啊教会的状态。所以对照启示录对耶稣对于期间教会的态度，耶稣既有怜悯恩典，那耶稣又很看得清教会的偏差和软弱，耶稣也提供需要悔改之道。针对这一类的教会，耶稣说你要如何悔改你就能得胜啊！耶稣是看得清楚的，不是因为耶稣爱你他就不知道你的问题，不点你的问题，也不讲你的问题，你就直接就没问题 pass 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末世有公义的审判啊，所以耶稣看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很严厉，但是又充满了盼望，给每一个教会，即使那一间没有表扬只有批评的教会，耶稣也说悔改的结果还是最很高的一个得胜者。耶稣给出了这个悔改这个路，得胜的路。所以我们自己呢也是一样，我们要来看得清楚，我们其实身处在教会之间，我们也要对教会的一些现象一些状况啊，能够看得清楚，对照福音真理，我们要来看到一些偏差。我们自己也要特别求主保守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要特别的谦卑，求主保守我们自己，免就是能够尽力的避免这些偏差。当偏差出来的时候，要快快的蒙神光照，要来悔改，让神保守我们，让一直的能够进窄门，一直的能够走小路，一直保持一个谦卑、谨慎、顺服、愿意悔改、愿意被神光照的态度啊！我们要被福音得着，要被福音改变。啊，我们要为福音付代价。所以啊，教会的问题我们不只是啊看这间那一间的教会，我们真的是自己要求主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活出整全的福音，这样我们也传扬整全的福音啊。那第三点，我们对保罗的学习，就是我们需要在圣灵里与耶稣相遇啊，才能够被改变、被装备，回应耶稣的呼召。保罗他一生持守耶稣的呼召，奔跑不放弃。他与主，保罗与主关系非常的亲密，他是被圣灵带领的啊。耶稣升天以后就是圣灵在带领我们啊，圣灵在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任何每一个愿意为主传扬福音的人，要有扎实的跟主的关系。那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和服事生活中，圣灵会大大的做工在我们的心里。今天我们与耶稣不是面对面，我们是要在圣灵里面与耶稣相遇啊。那么基督的爱，刚才提到保罗的秘诀，基督的爱、福音的真理奥秘，还有生命改变的能力，还有服事的能力，都是由圣灵今天丰丰富富赐给我们。我们来读下面的四段的经文，我们读这四段经文，我们来再一次看 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对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愿意回应耶稣呼召的人，他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罗马书五章五节，请。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至十八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加拉太
书
五章
二
十
二
节，
圣
灵
所
结
的
果
子就是仁爱、喜乐、和
平、
忍
耐、恩
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阿
们。
所有的红字都是圣灵的工作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才能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救恩的丰富。圣灵所结的生命改变的果子，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才能得着能力。没有圣灵的工作，耶稣的爱对你只是一个概念。我们每个人都读经文，也都看视频，也都思想耶稣的十字架。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被那份爱来打动。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的就是字句，就是一个概念，耶稣为我死了，耶稣为我死了，你心里一点都没有为之所动。啊，这个爱只是一个概念，概念上的爱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内心确实被这个爱所感动才有力量。啊，那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福音的真理也只是停留在你的脑子里面。理论上啊，你知道福音是怎么一回事，你可以讲得很清楚，但是你没有被打开属灵的眼睛，没有被烙印在你的心里面，没有烙印在你的心中，没有得到启示。啊，道理和启示是不一样的。那没有圣灵的工作，你的生命还是在老我中间打转，你可能立长志，长立志，我要不发怒，但是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哎，你到了时候你还是没有能力去改变啊，就是所以因为你的意念啊，你的道理没有办法让你改变，除非你呼求圣灵的帮助啊。那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也得不着能力和恩赐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一个门徒他领受耶稣的呼召，投身于福音使命是最美好的事情。但是呢，要记住平凡的人做伟大的事，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你不可以是个天然的人。天然的人不能做伟大的事，平凡可能是你的社会地位，你的你这个人很普通啊，你不是在这个世界的眼光中怎么高大上的人物，你看起来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但是你不能是一个天然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有绝大的区别的。天然人靠着天然的热情能力要做神国伟大的事是不能够的，所以必须要靠着圣灵啊，你这个平凡的人才能够不平凡。你的里面是不平凡，外表可能还是很平凡，你还是一个家庭主妇，你还是一个小职员，你还是一个做生意的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你的里面不再平凡，是因为你里面的天然被神在对付，你成为一个越来越属灵的人，属神的人才能做属神的事。所以我们听到一些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话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平凡的人做伟大的事，哦，那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是个人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不，这个深度不是这样子的。伟大的事它一定是要不平凡的人做的，只是这个不平凡指的是你的生命啊，不是指的你外面的这一些。所以平凡的人必须要被神来改变，所以不是天然的人啊，要靠着圣灵才能够做属神的事。所以一个蒙召的人生呢，它有一个内核啊，它的外展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生，对吧？它的内核是跟神相处的生活和生命，跟神相处的生活和生命啊。 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啊，这圣灵的工作，在你读经的时候，圣灵要开启你，你才能明白属灵的奥秘。你是真的是吃喝神的话语，不是在读字句啊，你才能够真的去传讲。那么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真正被圣灵带领来常常的真诚的认罪悔改？还是随着你信主的时间长啊，你就成为一个形式了？你在祷告中是不是真的把你所有所要做的要服侍的你的生活交给神，从神来领受？还是说你祷告归祷告，做事还是靠经验靠知识靠你的才干啊？那么你赞美敬拜啊，方言操练方言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在这样的一个赞美敬拜的这个操练的里面，你在吸收神，你在浸泡在神的同在当中，让神的荣美来吸引你啊，被神吸引，你进到了属天的领域，你确实在这个属灵的操练里面达到了属灵的效果？还是说你看起来在做属灵操练，实际上你在灵里面并没有被改变、被提升、被洁净？你的灵有没有被提升、被吸引、被扩展？所以属灵的操练今天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每一次都有属灵的效果在这里呢？那么服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靠着圣灵大胆的去使用恩赐？你看到所有无论是幸福小组还是你平常这个服侍的这个机会里面各样的事情，哎呀，你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圣灵要来运行的一个机会，哎，还是说你都就是比较麻木，或者说哎，你知道这是一个需要服侍的，但是你往后退，或者是你觉得哎呀，这可能不是我吧，或者觉得哎呀，这一类的事我恐怕不行吧，啊，你还是真的哎，就是靠着圣灵在你的里面的运行来使用这些恩赐。我来为你祷告啊，你们家里有什么搅扰，我们去祷告啊，我们来为你来做医治释放，来洁净。啊，我们有知识的言语，有智慧的言语，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看看神有什么样的领受，神有什么样的引领，有什么带领，有什么样的预言，有什么样的安慰，有什么样的劝勉等等，这些操练多多的啊，就是让圣灵透过这些啊机会来啊在我们身上来工作。所以幸福小组确实是一个平台，对吗？那幸福小组其实这个平台呢，它是你平常在神面前所领受所装备的流露出来的一个平台。如果平常你没有领受没有装备，那么你在这个平台上是空的，其实你在这个平台上是空的。所以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你平日积累的一个流露。所以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讲到说，你看我们在幸福小组要爱别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幸福小组的平台，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Best 对爱的这个需求啊，对耶稣的爱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但是你平常呢，就是一个要有主耶稣的爱的，你是爱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同工的，那么你爱 Best 是一个自然的流露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说我平常都是一个很冷漠的人，我平常都是一个不太爱的人。哎呀，我现在要做幸福小组了，我得呈现出一个爱的状态。那有人甚至说，我得注意表情管理啊！你看，平常都是耷拉着脸的，我的幸福小组我得笑起来。当然，这个你格外的注意是需要的，这说明你很有心。但是如果跟你平常差的太大，那么我们盼望你平常的生活也幸福化呀，好吗？也就是。我们平常跟幸福小组要是一个一致的，在幸福小组当然我们更加 sensitive 也对于 best 的，但是其实关键是怎么，就是幸福小组是你日常的流露。所以这也是尼托生弟兄讲的，工作是生命的流露，生命是工作的根本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注重的话，那么你的传福音很容易成为一个空壳啊，很容易成为一个空壳啊。所以我们要有美好的活泼的灵命，才可能去执行这个使命。有很好的灵命啊，或者说我们认真的在啊操练我们的灵命，那么我们的使命才能执行的越来越好啊。所以《使徒行传》17章有一句对保罗的描述说呢，他是那扰乱天下的。所以保罗他传福音所到之处是带来很大的福音的效果和能力的。我们呢，何尝虽然没有保罗那么大，但是福音托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门徒都应该是小保罗啊！所以请对你旁边的这位家人说，你是小保罗，我也是小保罗。旁边这位啊，说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尽量的祝福他，这也是给他的一个祝福啊，这也是给他的命定的祝福。 长姐弟是小保罗啊，这也是一个祝福，因为这是我们的命定，这是我们的呼召，我们都是过蒙召的人生。你是小保罗，我也是小保罗，我们都是小保罗啊，我们都是要跟随保罗的这个福音的这个脚踪，过一个回应耶稣呼召的人生啊。那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生蒙召的人生才有一个圆满的完成，从主来领取奖赏。所以最后保罗这句话要成为我们的勉励啊，在提摩太后书4:7-8，这个我们大声一起来读，这可是保罗所说的，盼望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也能说，一起来读，请。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榜样。主啊，你也在使徒中给我们有很多的榜样。主啊，今天我们学习保罗，他在蒙召以后有30年人生的光景，他把每一天都用来传福音。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蒙召以后我们个人有多少年的日子，主啊，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这不是我们想有多少日子就有多少日子，神量给我们的，我们真的是要来珍惜，尤其是在这个动荡的末世，尤其是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岁一年年长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珍惜我们今天和我们下面的人生。主啊，要来过一个蒙召的人生。主啊，若是我们是信主多年的，我们前面有浪费的人生，我们有虚度的人生，为世界而活的人生，我们向主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来有一个转变。主啊，我们下面的人生要更多的来完全的来交给神，要过蒙召的人生，为福音而活，活在福音当中。主啊，来走这个标杆的人生。若是我们今天刚刚信主，我们真是何等的有福，让我们在不浪费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就如同保罗一样，得救就被呼召，呼召就被主差遣，在我们一个很小的合场上，可能主啊让我们做一点点的服事，让我们带一个门徒，带一个 best， 带一个我们的配偶信主，一个家人信主。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合场，我们就要来忠心，我们就要来在小事上忠心，操练我们为仆人的心啊，要操练凡事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主啊，当你给我们的合场和服事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能够一直来尽忠心。主啊，无论有什么样的挑战，外部的挑战，内部的挑战，各样的逼迫压力，世界的诱惑，都不能够动摇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来做这个属灵的这个不倒翁，让主耶稣的爱，让福音的价值一直稳稳的使我们扎根在这个福音啊，这个为福音而奔跑的道路上，一直跑到终点，荣耀的见主的面。谢谢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切的祷告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